书第八章，我哋一齐读神嘅话语。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角嘅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角都高，这角高过那角，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足，受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角的公绵羊哪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足他，截断他的两角。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捉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够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角截断了，就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四角之中有角长出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愿神祝福他话语，大家请坐。大家不知道认不认识这位牧师，他的名字叫做 Harry Ironside。 Harry Ironside 我以前在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间都提过他。 Harry Ironside 他是近代一个知名度很高的牧师，也都是非常之知名度高的报道家，也都是作家来的。他有一次被请去一个城市那里证道，他讲的题目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个信息。有个人好迟先入来，那么迟入来呢，麻烦你坐后面，他不是的，嘣一声要坐到他对正他前面。哈 Dr. Ironside 讲完到之后，这个人马上前来跟他握手。于是他就跟牧师这么说，牧师，我刚才听你讲的正道，我知道你好同意我的睇法。牧师同意他，咁牧师就问他，是不是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再来呢？咁我梗系信啦。然后牧师再问他一句说话，牧师问他，主耶稣基督来的真理到底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影响？哇，这个人一听到这句问话，面色改容，老羞成怒的程度，就问回牧师，牧师，是不是有人跟你说我现在生活的情形是怎样？这句问话就讲出有一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之粮，也都是改变我们生命，也都是造就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年退休会的主题是什么啊？活出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只是装在我们的脑袋里面，知识是紧要的。为什么我们要上主日学？就是想明白神的话语，但是我们也都要活出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造就我们的生命，然后先是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从创世纪一路到启示录，每一本书、每一章的经文、每一段的经文，最终的目的都是改变改造我们的生命，都是要我们做一个决定的。好多都不是好多年前，几年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 Washington Post 那个报纸啊？ Washington Post 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报纸啊。我就不买报纸，我现在是上网看的。Washington Post 就是几年前记载一个很短的事迹。这个短的事迹你可以说很奇怪、很有趣，但也都是非常之心急的。看了之后，这个事迹是什么呢？讲到马里兰州 Maryland 这个州，他们呢就是这个州呢就议员会开会的， 每次开会都请一个议员就做祈祷的。今次就啱轮到专系管理财政啊经济嘅委员会嘅会长祈祷，叫佢请佢祈祷。于是佢就祈祷啦，祈祷好短、哦，但系佢嘅祈祷内容佢系咩啊？佢话主啊，神啊，耶和华啊，耶稣基督啊，阿拉啊，菩萨啊，我唔理你咩嘢名，我唔理你咩嘢性别。但我知道你一定知道我哋是好人的，唔该你祝福我哋啦，拜拜。祈祷完咗啦，哇！其他啲议员听到有啲笑出嚟，好似你咁，有啲人觉得哇，呢咁独特嘅，咁奇怪嘅呢种嘅祈祷，就话所有嘅宗教都系包括起嚟嘅 ，all inclusive， 唔系宗教系。有排斥独有的，其实我告诉你，无论哪个宗教，甚至于无神论，无神论都是一个宗教来的，都是排斥独有的。回教《可兰经》讲到阿拉就是唯一的真神，除阿拉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信的耶和华的真神，独一无二的真神，是不是？耶和华不是阿拉，不是。再讲佛教，佛教你知不知道是无神论的，他们就是说今天你我要进到、啊、去到空，然后进到涅槃成佛的，你我都有可能有机会、啊、成佛的，不是神的。无神论是什么？什么都没有的，即是说你我今天离开世界就是变成无有的。所以每个宗教都是绝对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今天如果你听到神的话语，要你就要做一个决定，这个是不是真的神的话语？如果真的神的话语，你就是要好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话语是不是成为你生命之粮？是不是你应该改变改造你的生命？无论创世纪，无论启示录，无论中间另外64本书，每一本书都是要你改变你，造就你的生命。但以理书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不但第一次都提到第二次将来的情形是怎样的。第八章是一个但以理书一个转捩点的转捩点。为什么这样讲？前头七章都是用以前的这些外邦人，即是非犹太人的语言来写的 Aramic。 但是从第八章开始到十二章是用什么呢？希伯来人希伯来语言所写的。前头的七章为什么用 Aramic 来写呢？原来那个对象就是讲到外邦国家将来的兴亡的历史。而后面四章呢特别、啊、就讲到什么呢？八九十十一十五章、啊、后面五章讲到什么呢？就讲到以色列人将来的会发生的国家是怎样的，给我们看到有个很大的转捩点、啊、第八章就讲到呢但以理他是第二次得到异象，第七章呢就讲到但以理第一次异象，还记不记得、啊、但以理第一次的异象、啊啊、他看到什么、啊、看到什么、啊、四个野兽，是不是？第一个野兽是什么呢？有翅膀的狮子。第二个野兽是有四对翅膀同埋四个头的炮。第三个、啊、对不住，第二个就是熊来的、啊、熊呢就是担着三条骨，第三个呢就是有四对翅膀四个头的炮。第四个动物是一个怪兽，根本不似任何现在世界上那个形象的怪兽来的。 但是第八章他得到另外一个异象，第二个异象是两个野兽，他是几时得到这个异象呢？就是圣经讲到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第一个异象是第一年的时间。为什么特别要提到伯沙撒王那时间第三年他发到梦呢？告诉你，他得到的异象是讲到将来的会发生的事情，如果将来的事情不发生的话，我们知道但以理所讲的预言都是空虚的。如果但以理所讲的预言是空虚的话，即是圣经不可靠，圣经不可靠的话，我们的信仰都不可靠，我们的对象都不可靠。所以今天第八章我们特别要看得到圣经所记载但以理的预言在第八章已经实现了，可以更加明确知道神的话语是可靠的，是绝对的。但以理第七章见到的异象和尼布格尼撒第二章所见到一个人像都是一样的。第七章四个怪兽，然后第二章尼布格尼撒见到的人像，人像是不是有铜头，有这个金头，然后银身，然后土和大髀是铜，最后就是铁，铁和泥完全一样的。但以理几时发梦呢？我们讲了，然后在哪里发梦呢？话在哪里呢？就在以兰省书山城。但以理自己在巴比伦的京都里面，但是他被神去提去哪里呢？就去到以兰省书山城。你会奇怪为什么特别提起这个地方呢？为什么提起这个书山城呢？原来当时但以理得到这个异象的时间，书山城根本一个很普通的城市来的，但是将来当波斯王他能够统一天下的时间，他把书山城成为波斯王国的京都来。所以在这里我已经给我们看得到将来但以理所讲的所看到的异象的预言呢，就会讲到将来的事情，很显明的。但以理第一个异象见到四个怪兽，第二个异象只是见到两个怪兽，而这两个怪兽呢就等于第七章的那个熊和那个豹是一样的，然后等于那个人像那个同这个肚和这个脚大腿和这个铁对不住，应该个银身和这个对不住今天有些快一点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对不住。然后我们看一看到底但以理所见到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他是见到一个公绵羊，公绵羊是不是有两个角的？哦，当有两个角，怪不怪啊？当然不怪，但其中一个角是长得特别高的，而且是后来才长得高的。那刚才同我刚才已经讲到是不是同他所见的就是那个熊啊？见到那个熊他是不是有个身侧住的？是不是执住的？但是但以理得到这个异象，他不知道个梦的意思是什么，于是原来有个仙，有个这个天使就加百列专登来跟他说，你见到相国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来的。马代和波斯王，记不记得我们讲到熊他是执住身的，即是一边是重一边是轻的，即是说两个国家不平等的，是不是？然后我们再看到那个公绵羊两个国，一个长一点一个短一点，即是证明长那个呢是更加强一点的。如果你看到历史的话，我们刚才讲过但以理是讲将来的事情的嘛，现在你看回历史果然就是马代和波斯本来是联盟的一起的，但到后来波斯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强盛，直接灭了马代的。 所以呢度已经开始应验咗将来嘅情形。然后佢梦中再睇到咩呢？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足，即意思话去打仗，而且向南向西向北嗰边，即系去三度唔同嘅地方，系咪啊？然后你记唔记得熊个口入边担住乜嘢啊？三个骨，三个骨即系三个唔同嘅地方嗰度嘅边疆嚟嘅。南系指边度咧？埃及。北系指边度啊？即系而家嘅土耳其。西系边度啊？希腊，一路去到土耳其，去到希腊嘅地方。我哋见到波斯王国嘅时间啊，当时已经，当时嗰个年代嘅时间已经系全世界版图最大嘅地方嚟嘅。但系点解但以理喺呢次第二嘅异象冇见到呢个第一个野兽系代表巴比伦呢？直至系讲到呢个公绵羊，讲到波斯呢，系有原因嘅。刚才讲过佢第二嘅异象第八节，第八章开始就系讲到将来呢个以色列国嘅情景，啱唔啱？你知唔知道波斯王古列嘅时间，佢就开始使到犹太人可以回归祖乡，重建家园，重建圣殿，系咪对犹太人好大影响啊？所以佢特别发梦到异象，见到公绵羊，见到波斯王国嘅情景，唔系偶然嘅，有目的嘅，亦都系要我哋睇到神嘅预言一定要应验嘅。然后我哋再睇下，睇到个公绵羊之后，突然间另外一幅图画，正思想嘅时候，见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脚不沾尘啊！你以前我细个中意睇武侠书啊，郭靖啊、黄蓉啊，你哋有冇睇啊？啊咩《书剑恩仇录》啊，咩独臂侠啊嗰啲啊，嗰啲武功犀利啲，佢哋有咩啊？轻功啊嘛，轻功去到啦，有冇咩？有冇睇咩《Crouching Tiger》啊？嗰出戏啊，哇！嗰啲轻功晓飞噶，你知唔知啊？脚不沾尘即系晓飞啊！即系意思轻功，轻功即系表示系咪好快噶？即系呢个国家会强盛好快嘅，而嗰个国家从西而来嘅，而且山羊同绵羊应该系咪两个国噶？但佢唔系得一个国啫，系咪系好怪噶？到底呢个山羊得一个国嘅，而且仲要同绵羊打斗，然后用佢个角捉到这个绵羊，整死他用角践踏的，到底公山羊和这个角是什么意思呢？亦都是天使加百列专都受到神的差派和但以理作解释。原来这个公山羊就是希利尼王，即是希腊王当中的大国，就是头一个王，头一个王正一，头一个正一即是强大，第一个王是谁？亚历山大帝。亚历山大帝，亚历山大帝做了王之后，他呢就开始呢报仇雪恨。刚才是不是讲到波斯王去侵占希腊，侵占了希腊之后残杀很多人，现在亚历山大帝做了希腊王之后，强盛国家，是主前334年就向从西到东去打这个波斯王。波斯王那时候是大利乌王第三世，打了三场全世界有史以来出名的仗。第一仗在哪里呢？是 Granicus River， 就是现在我们成日历史看戏都看到那个城市的附近，有没有听到 Troy 那个城市啊？荷里活最近 Brad Pitt 都拍了一套戏叫做 Troy， 对不对？以前中学读一本书叫做《木马屠城记》，是不是、个美女 Helen of Troy， 对不对？是不是就 Troy 的地方，就第一场跟这个波斯大利乌王打仗，一打大利乌王输了， 第二场仗在哪里了？ ISIS， ISIS 在哪里？就是现在土耳其安提柯 Antioch 这个城市打，一打又败了。今次大利乌王第三世根本自己统率这个打仗输了，跟住他想讲和，但是亚历山大帝不愿意讲和，但他不马上去追杀波斯王，他不是，他想削弱了他那个盟军，就是埃及那些兵队。如果他再向东行打的话，是不是埃及会上来跟他打的？他就后防被人截住了，对不对？蛊惑醒目，亚历山大帝向南走先，去打埃及。要打埃及是不是要经过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国的？哇，其中有记载亚历山大帝怎样打败这个推罗那个城，推罗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个城，对不对？将来主日学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亚历山大帝怎样打败占领这个堆罗那个城，因为跟以赛亚所作的预言完全一样，完全一样。以赛亚先知他预言堆罗这个城将来被毁灭，全个城变为尘土，没人估到真正会实现的，将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堆罗跟着加撒，就是现在的加撒，加撒的，然后再去打，打胜了埃及之后，然后再上翻北，跟着向东，第三次大战亦都是完全打败了这个波斯王。在哪里打呢？就是古代的尼尼微城的附近 Gotamelo 去打。历史记载亚历山大的军队大概只有四万多人，大利乌王的军队起码几十万，甚至有人估计差不多一百万人，但是一败涂地。我可以告诉你，不是亚历山大帝他有什么成功，不是军事几犀利，而是神早在但以理的时间已经说出希腊王头一个王将来就是亚历山大帝会打败波斯，然后一打败了之后一败涂地，于是波斯连续三年的嘛，从三三四主前一路到去三年之后，全部波斯国是瓦解，完全没晒。然后亚历山大帝再向东行，一路去到印度，去到印度的时间军兵已经筋疲力尽，个个怀念家乡，个个要回去，没法子，他自己都回去。去到巴比伦的地方，他停留在那里想重建巴比伦，就在那里死，死的时间只是33岁，亦都是应验神所讲的说话，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国折断了。是不是很清楚的？正强盛的时候，那大国折断了。但以你所得到的梦异象是主持551年，亚历山大帝死的时间是主前323年，200多年前已经是作这个预言实现了。大国撤退了之后，跟着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那个各国的根向天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国，突然间那个国断了之后，即是已经光头了，是没了，是不是？突然间那个根那里长出四个，即好像你斩到树以为斩了，怎知又生了出来，是不是？从一棵树变成四棵树，从一个角变成四个角，这个四个角到底是什么呢？圣经怎样讲？四个角出来，原来四个角，角就代表王国，就代表王的意思。原来历史给我们听， 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二十年之后呢，他手下四个大将把这个希腊国分为四个国家，一个南国就叫做 Ptolemy， 一个呢就是东边的 Seleucus， 一个呢就是北边的就是现在土耳其 Lysimachus， 然后希腊呢叫做 Cassander。 是不是很应验神那个预言啊？完全应验啊，一个国变为四个国，然后是不是看完就没有了？不是，继续留意。然后四国之中有一国长出小国，而这个小国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特别留意是四国的里面其中一个国长出一个小国，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有四个国啊？然后其中长出一个小国啊？是不是啊？很清楚的、哦。因为为什么我要讲得清清楚楚，原来第七章那时间是不是又讲到个小国的？那个小国不是这个小国啊。那个小国，第七章那个小国是第四个国家，是罗马的延伸的国出来的。这个是希腊的国延伸出来的，对不对？所以第七章的小国和第八章的小国是完全不同的，不要搞错啊。这个是希腊的其中一个四个国家长出另外一个国家来的。是不是同这个第四章那个国不同的，清楚明白啊。然后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是什么意思？即是说这个小国这个国家呢，越来越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延伸。向南向东很清楚啦，哪个方向，是不是很清楚，是不是？但是荣美之地是什么呢？荣美之地就是神应许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神应许之地，神是不是荣耀啊？荣耀是不是肥美的地方啊？就是荣美之地，就会去到这个巴勒斯坦，亦都会去到哪里呢？南边就埃及。那你知道这个国家一定不会从那个 Ptolemy 是不是南部那个国家出来的，一定要从另外的地方出来的。那这个小国从哪个其中四个一个国家出来呢？但以你是讲预言，对不对？我们一定要从历史，现在已经发生了，因为古希腊已经是不是过了，是不是过了？所以但以你所讲的说话应该一定在历史上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是不是？如果没有发生了，是不是但以你所讲的预言，神藉着他所讲的预言是不对的，是不是？如果不对的话，我们不需要信圣经，都不需要信我们那位神的了。所以我们要从现在的历史，古希腊的历史里面看看，到底但以你所作的预言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发生到的。但以你做了什么预言呢？他说他这个小国渐渐强大，高及天将，将些天将和星兽抛落在地，用脚践踏。首先我们要解释这段经文，然后再看历史发生了什么事情。天将和星兽到底是指哪个呢？是不是真的将天的星里面星兽啪一声扔落地然后踩了？当然不是了，是不是象征啊？今早上我们主学哪个想过我们那个天使论就可以马上答这个问题的了？还记不记得神跟这个亚伯拉罕是不是立约啊？是不是？他怎样祝福亚伯拉罕啊？他说将来你的后裔多到是什么？天上的星和地上的沙。即是说这个天将和星兽是指以色列的神的子民，对不对？即是说将来这个小国会专是对以色列人，要他践踏，要侵犯以色列国。向南行首先要攻打是什么呢？攻打以色列人，然后要践踏他， 从历史上我哋睇到佢系边个咧？就是、Antiochus IV， 就希腊王 Seleucus 嗰个国家。刚才咪睇东边嗰度啊？系咪啊？东边嗰度，佢咧就向南下，然后咧就攻占咗以色列国。Antiochus IV 点解咧？系佢咧 ？Antiochus IV 咧就系、是。有历史以来其中一个非常之残酷的皇帝来的，而且呢是对以色列人特别是独立的，而且他自高自大，他自称是什么呢？自称 Epiphanes。 Epiphanes 是什么呢？英文就 God Manifest， 中文就是神现，就是神藉着他向这个世上显现，自己自高自大的。你知不知道他的银，他的铜币银币呢啊，佢嗰、那个当佢做皇帝嘅时间啊，嗰、那个吓银币上面呢度冇写住吓，你睇唔到嘅啫。佢啊呢度有啲希腊文噶，呢度啲希腊文就系 Epiphanes， 即系话 God manifest， 系咪同神相比啊？俾我哋睇得到呢个第一个迹象。但以你。551年前、啊、主前已经讲到，然后他第二个作为是什么呢？一阵间我再解释 Epiphanes。 他说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及天上之君，即是说还高过这个神的，除掉上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很清楚的，他就会去到以色列人神的选民那边，连圣所都要毁坏，连以色列献祭都要除掉的。如果你看历史就很清楚讲到了，原来呢、啊、这个 Antiochus IV 呢，他在主前168年他就派了有20,000的大军落到耶路撒冷，他当时三日以内杀了40,000的犹太人，然后把所有的苦余就是掳去回去自己的国家。然后跟着呢、啊、过了一年之后呢，他就把以色列人他们原本圣所献祭，他们早晚都献燔祭的，不准他们再献燔祭，然后把他们的圣所毁坏，然后把他们的祭坛打掉，然后起另外一个新的祭坛，然后祭坛上面放呢是这个希腊人所拜的偶像，要他们拜偶像，而且还用什么？用猪血来拜。犹太人最怕就是猪，最不圣洁是猪，是不是？这个就是 Antiochus IV 他的作为，是但以理主前551年已经所作的预言，到 Antiochus IV 就是实现出来。然后还有作一个预言很重要，他说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你知不知道 Antiochus IV 他是很绝对的，要犹太人不但只要改除他们所有的献祭和他们的生活的习惯，他们 Antiochus IV 要犹太人以后不准守安息日，不准、啊、再继续的崇拜神，不给，连他们本来是不是摩西那里教他们怎样哪些食哪些不可以食的，连这些食与不食的律法都不准他们守，是他们生活习惯。另外还有什么？以前的摩西五经、啊、都不准他们有任何的经文，以前那些旧约的经文不准他们有，要他们抌晒。所以给我们看得到神的话语，神的预言完全在 Antiochus IV 那里实现了出来。所以犹太人不叫他是神言，叫做 Epimenes， 就是什么呢？神经佬 Madman， 用这些字呢来、啊、讽刺他。哇，但以你看到这段时间他很震惊很忧伤，为什么？看到自己的国家，看到自己的人民胞兄弟，所有的 親屬將來的情景是這樣，很害怕。於是他問，到底我們以色列人他們要受難多少？受難多少？加百列就跟他說，他說到2300日聖所就必潔淨，即是說聖所潔淨是最後的，之前呢總共呢就是2300日是會受難的。2300日受難，似乎很多聖經學者去解釋到底2300日是指什麼，那個日是到底是什麼意思。有沒有聽過 Seven Days Adventist 即是呢基督福臨安息日會，他們把這個日呢就解釋年，即是2300年。照他們解釋呢，即是主再來回來呢就1844年，主後1844年。我們現在多少年2011年，1844年過了沒有？主耶穌基督回來了沒有？沒。所以他解釋對不對？不對。日不是年的，那应该是什么？日啦。即是24小时一日嘛，是不是？但是英文很奇怪，他说2300不是日，2300的 evenings and mornings。那你很奇怪，你说不是奇怪啦。每日是不是有早晨有夜晚的？啱，没错。24小时里面有早晨有夜晚黑，这个是很对的。英文如果这样翻译呢，其中有解释。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刚才讲到犹太人他们每日几次做这个燔祭啊？日头 有朝头早和夜晚黑的，即是每日他们有两次献祭的。可能解释有2300次的早同埋晚黑嘅獻燔祭，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就係唔係2300日啦，就1150日啦，係咪啊？咁你話邊個解釋啱咧？其實兩個解釋都係有理由都啱嘅。我哋又要睇歷史嘅見證證據啦。重建聖殿，我哋知道歷史已經發生咗啦。猶太人古史做 Josephus 佢寫咗。主前164年圣殿重建，那2300日真正2300日的开始是几时呢？就是主前171年，那年呢就是 Antiochus IV 就废除这个大祭司，即是把犹太人的大祭司废除了，自己找一个大祭司做他们的祭司，总共就是2300日。另外如果数1150的话呢，就是167年，刚才就是讲到就是 Antiochus IV 去到圣所把这个祭坛打毁，放这个偶像放下去，然后洒猪血，就是那个时间。所以两个都可以解得通的。但是我比较、就是觉得呢就1150日是比较合理一点，适合一点，因为它真正是亵渎这个圣殿的，但两个都可靠。讲到这里为止，给我们看到就是神的话语，每一句所作的预言一定要实现出来。我希望给你有这种的感应，有这种认识。但是你知不知道，但以理他所看到的异象所作的预言是讲到波斯国，是又都讲到这个希腊国，即是主前300几年以内的事情。你知道这300几年神已经为他独生的儿子将来来这个世上怎样救赎我们，怎样这个建立教会铺路的，我们怎样可以看得到呢？刚才讲到波斯国这个古列王，他是浩大喜功的，他的京城就苏珊，他起了一条很大的路， 好长嘅路，总共1330英里咁长，叫做皇家大道，从呢度一路去到沙迪嘅地方。你唔知唔知道啊？从呢条大路去到嗰度，普通马驹咧就系、是、用90日行嘅，但系皇帝要送信只系10日，从嗰度去到嗰度1733英里，即等于我哋以前美国系咪有 Pony Express 啊？仲犀利过 Pony Express， 因为佢主前几百年以前已经有啦。你谂下。交通咁方便，即系文化系咪有交流啊？系咪啊？同埋传递消息系咪好快啊？你谂下，如果保罗写封信啊，未有呢啲大道嘅时间，我问你点样啊？要好多耐日子啊，先去到嗰度，去到嗰度已经坏咗都唔定，所以已经铺定啦。另外仲有咩？你知啊？去到希腊啊，更加唔同。希腊你知亚历山大帝从西一路到东，更加使到文化交流，而且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统一的语言。古代最统一的语言就是希腊话。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一路都很难强盛？其中一个原因，我们不要讲政治，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语言不通。我太太是台山人，是不是讲台山话？他爸爸讲的台山话我一句都不懂听的，是不是？新会话我又一句都不懂听的，我广州话讲得不错啦。那你我们两个人鸡同鸭讲，我怎么不可以做生意的，是不是？文化不得交流的，是不是？不可以合作的，是不是？但是不是旧约的新约的圣经是用什么文字写的？希腊文所写的。然后到罗马帝国更加不同，罗马帝国的时间，我们是不是有句成语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即是意思说去到波斯王国，到罗马的时间，罗马那个交通更加的发达，同埋东西那个文化更加是融汇的，所以神的福音能够更加传递，所以保罗的书信到罗马的时代更加快碎，更加每个教会很快就可以读神的话语，而且罗马政府和希腊政府有一个特别的是什么呢？他们已经开始有民主的政策 Republic， 而 Republic 很重要就是什么呢？就有这个律法的。记不记得保罗啊？他一讲我是罗马公民啊，之后不敢先斩后奏的，是不是？他说我是罗马公民，没人敢斗他。然后我说我要去到最高法院，就是凯撒大帝，要去到意大利罗马先是亲自审他。给我们看到罗马时代除了有暴政不要理他啦，有律法的，是法治的。如果有法治的话，人民是不是比较平安一点？所以意思福音也可以广传。到老母没错，将来、教会成立之后，以后被逼迫，但是那个通讯越来越广传，福音越来越传开。给我们看得到历史的发展，每一样的发展都是神预定的，因为神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真神，也都是掌管世界万有的真神。希望你们今天看到但以理书第八章之后，能够谨记神的话语是可靠的，我们所信的真神是诚实忠诚的神来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真神，我们感恩看到你怎样藉着但以理的意象和给我们所见的作的预言，一句都没落空，从历史的发展里面看得到，你就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真神，掌管万有。求主你怜悯我们，叫我们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之后，有一个适当的回应，叫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位独一无二的真神。每个宗教都是独有的，但是唯有你才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唯有你所教导的 先是真理，而且是绝对的真理。求主你怜悯我们，叫我们都是能够学习你的话语，亦都能够活出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